Life、孕妇在生产的时候，产道会因为生产时而撕裂嘛？那十九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卫生观念的情况之下，很多医生会在解剖完大体之后没有洗手就帮产妇接生，用她肮脏的手触碰到伤口的时候就会有细菌，造成严重的感染。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怎么就边缘了呢》这一本书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医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洗手的人与他的寂寞一生》。
你能想象吗？竟然有人会因为提出了洗手这个理论，然后就死了。也不能说就死了，他就被送进精神病院。过了2周之后他就死了。
是自杀的吗？
不是自杀，他是因为提出了洗手这个理论，但是大家当时都不能够接受，所以他被送到恶名昭彰的维也纳疯人塔。他在维也纳疯人塔里面，那些被视为是精神病患的人会被铐上锁链，关在拘禁室里面。那如果他们表现不佳的话呢，甚至要坐上电椅来受致命的电疗。这个医师他是匈牙利人，那他当然就不能够接受他竟然被送到精神病院，所以他会一直反抗嘛，然后就会被处罚折磨啊之类的，所以过了2周之后他就死了。那这个匈牙利医生呢，之所以会沦落到这边，就是他提出了洗手这个理论。以前的人是没有在洗手的哦，在距离现在100多年前，就19世纪的时候，当时那个年代的人还不知道细菌的存在，所以其实在医院里面也没有卫生观念。当时的医院其实非常的脏乱不堪，
那时候的医院你就想象你走进去你就可以闻到各式各样的尿味、呕吐物，还有其他的体液散发出来的恶臭。那医生呢，跟其他工作人员还有护士在医院里面走动的时候，常常都要戴着手帕，因为以前也没有那个口罩嘛，他们就必须用手帕遮着他们的鼻子，然后在医院里面行走。
对，而且当时的医生也没有消毒用具或者是消毒双手的概念，很多医生会直接在解剖大体之后就随手在身上一抹，然后就开始为其他的病人进行外科手术。所以以前的死亡率非常的高。
你就想象你是在那个屠宰场杀完猪之后用的那一把刀子，然后再来切你，这样
很多细菌。
当时不知道有细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观念，
所以当时候的医院也被叫做死亡之屋 Death House。
因为你进去之后其实死亡率非常的高，而且几乎都会活生生的进去然后就躺着出来，
就算你开刀开好你都未必会活。
对，因为你可能开刀手术成功了，可是后续的一些感染就让你死掉了。
所以你如果去医院看病跟在家里看病，你到医院里面的死亡率是比家里高3到5倍。
但是当时人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就只知道去医院好像会死。
对，死亡率很高。
他们早期都叫家庭医师到你家看病啊。
哦，难怪电影都这样演，是这样吗？
对啊，这样比较安全啊，去医院会死呢。
对啊，去医院死亡率很高呢。
原来，
对。那这个提出洗手理论的医师呢，他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其实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他家里其实是杂货商人，并不是医疗世家。他爸爸是靠着贩卖香料跟民生物品致富的，然后他妈妈是地方汽车制造商的千金，所以他其实从小就过着还蛮舒适的生活，也有蛮良好的教育，可以讲的一口流利的德语。所以他在这样子的熏陶之下，慢慢的养成他喜欢思考的个性，而且也比平常人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原本他想要成为一名律师，所以他在18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开始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来攻读法律。有一次他在医学系朋友的邀请之下参加一堂解剖课程， 在解剖课程的时候呢，哇，扩展了他原本的世界观，他拥有完全不同的视野。他觉得解剖人体，人体的构造比在法院上面的那些攻防辩论啊更加有趣，所以他觉得当医生才可以更深入生命的结构，才可以救到更多的人。所以他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志愿，他就不当律师了，开始想要去当医生。后来他在7年之后获得医学博士的头衔，但是他在求职的过程中却处处碰壁。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是因为他是女生吗？
哦，他是男的。
哦，不知道耶。
因为他是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不行吗？
他是匈牙利人，可是他在奥地利的医院呢。对奥地利人来说，这是匈牙利来的外国人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对，维也纳的医院想要录取来自奥地利本地的优秀人才，所以他是匈牙利人，即便他很优秀，他就是没有办法获得好的职位。就像你在新竹，如果你不是客家人的话，
没有
我只能跟你讲，新竹的校长大多数都是客家人，一级主管跟县市首长也大多数是客家人
啊，所以真的跟这有关哦。
当然咯，
太惨了吧。
台湾咯，就是这样，
这就是客家人的地盘。
竹北的不是啊？
竹北的也是客家人、
对哦，他是客家人。人家还得那个客家的金曲奖耶。
对吧、
所以这位匈牙利医师呢，他好几次申请维也纳的内科和外科医师的职位，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去边缘学科，就是妇产科。
妇产科是边缘学科、
当时
妇产科现在也是边缘学科啊，
没有人想去，
因为在当时
没有，现在是因为太累
太累了吗？
现在累炸好不好？
真的、
没有人要当，所以
因为太多妇科疾病吗？因为没有人要当，
你睡觉睡到一半拉起来就要去接生
而且没有人要当啊，
生活品质很不好。你想一想，那个牙医你还要跟他几个月前就预约，然后他时间到上下班就这样
可是妇产科你孕妇就要生了年，然后可能说我10天后再帮你接生，怎么可能？
而且你还要安抚孕妇的情绪，
现在孕妇也很多玻璃心的。
好，
对，
蛮辛苦的。
主要在19世纪时，医界对女性的处境是不太重视的，然后对主流医界来说呢，帮女人接生的技术呢，连助产士都可以做到，所以他们当时有助产士。那既然有助产士，干嘛要让医生接生？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助产士是女生，就跟现在女生小女生要去看妇产科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给男医师看，他们就拼命的在找有没有女的妇产科医生嘞。
而且你自己想嘛，如果你是当时19世纪时候的孕妇，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医院给医师接生，另外一个是找助产士在家里生产。
感觉助产士应该比较安全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
可是如果你紧急出血什么的呢？那时候觉得在医院会死。
对
死亡之物
因为我们现在来说一定觉得当然在医院比较好，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马上转诊或者是赶快进行即刻的医疗处理嘛。
对，
但是当时19世纪
是在家里比较安全。
对，所以当年很多的孕妇宁可选择助产士，也不敢上诊所。因为呢，在19世纪时，每1000名产妇中大概有5名是由助产士接生的时候会失血过多而死，但是你如果去妇产医院让医生接生的话，你的死亡率会高到10到20倍，所以每1000名就会有大概50到100名就会死掉。
以1847年来说，每1000次接生是由医学院学生来接生的话，就是医生或医学院学生来接生的话，1000个会死掉98.4个人。
就我刚刚讲嘛，本来助产士大概1000个死5个，但是如果是去医院，就会是90几个。
好可怕
比例很高呢。
对啊，
所以大家都嘛在家里请助产士来接生就好了。
这个助产士是需要考证照什么的吗？
助产士没有什么证照，
就很像中国以前有产婆啊。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差异刚才讲的是在家里接生维也纳医院当时也有做另外一个研究， 一间产房是男生的医学院学生来操作，然后另外一间产房是中年妇女来操作，就是助产室，但都是在医院里面。那男生操作的是我刚才讲的1000个会死掉 98.4 嘛，女生操作的是1000个死掉 36.2， 还是显著比男生操作的低。所以当时候被归因在男生的医科学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比中年妇女更加粗糙，出手出脚的，所以最后导致那么高的死亡率。
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是因为产褥热。什么是产褥热呢？就是孕妇在生产的时候产道会因为生产时而撕裂嘛，那如果当时接生的医生他的双手没有清洁，用他肮脏的手触碰到伤口的时候就会有细菌感染。那19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卫生观念的情况之下，很多医生会在解剖完大体之后没有洗手就帮产妇接生，就会造成严重的感染。就刚刚讲的那些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很有可能在帮产妇接生之前可能做了其他医学上面的研究，也可能是在解剖大体或者是在做其他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清洁双手，后来就会造成严重的细菌感染，产妇就会有产褥热。所以产妇就会在婴儿出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剧烈发烧，产道流出腐烂的脓液，腹部跟胸部发炎脓肿等症状，最后导致严重的败血症，他就死了。
可怕耶。
对，然后当时死亡率那么高，还有一些谣言就说一定是医生拿孕妇做死亡实验啦才会这样。即便当时欧洲设置了很多产科的诊所啊，提供免费接生来帮助贫困的妇女生产，但是孕妇们还是很害怕，觉得进去就会死，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死亡之屋让医生们为他们接生。然后很多孕妇要进去医院的时候都会拜托医生放我走，我不要在这边生小孩，放我走，太可怕了。所以这个匈牙利医生他去诊所的时候发现产妇都会拼死抵抗这样子，然后都会跪在他前面拜托他让他走，不想要去诊所里面生产，甚至要进去的时候就落跑这样子，他都觉得啊，怎么会这么难过呢？所以匈牙利医生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对亲友哀叹说他觉得他的存在真是一文不值，他觉得他千里迢迢离开他的家乡匈牙利来到奥地利求学，然后到了维也纳当医生，可是当上医生之后连产妇都不愿意让他接生，他也觉得太难过了吧。所以这一位匈牙利医师就开始想着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扭转这个局面呢。后来他就开始进行了各种观察。
这个匈牙利医生的名字叫做塞麦尔维斯，他有一年发现他的一个同事在做解剖尸体的时候不小心割伤手，结果呢这个同事就死了。这也不是单一案例哦，提出天择说的那个达尔文，知道那个达尔文吗？还记得达尔文他的叔叔就是在1778年的时候在解剖儿童的尸体不小心划到自己的手，然后就死了。
因为他们发现呢，就是这些因为解剖大体之后不小心割伤手，他们的症状就是死于什么心包炎、腹膜炎、脑膜炎，然后什么各种发炎。那这些症状其实跟产褥热的孕妇十分的相似，而且塞麦尔维斯医生他发现原本第一诊所就是以医师组成的诊所，接生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嘛，那他们有第二诊所就是助产室接生的诊所，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就觉得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而且他发现在第二诊所生产的产妇里面即便死亡也很少是因为产褥热，所以他当初在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医生们在接生的时候流程出现问题，然后还要求两间诊所对调彼此的接生方式。但即便在对调接生方式之后还是一样，医生们造成的死亡率还是比助产士高出数十倍。所以这个实验展开之后医生们就炸锅了，就觉得 你这匈牙利来的乡巴佬竟然质疑我们维也纳医师的技术，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根本是对我们的人格产生严重的侮辱啊。后来大家觉得很生气，就要把这位匈牙利医生降职，也不准他再质疑产科医师的技术，他实在觉得非常的难过。
不过他的观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有发现医学院的学生会直接从解剖间走去替孕妇接生，
嗯，
然后当时候的解剖科也不会戴手套，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所以这些学生在走进产房的时候，衣服上有时候还会沾有少量的肉或人体的组织。可是那些中年妇女并没有去上解剖课，所以就没有事。
所以当时塞曼尔维斯医师他推测，这些死亡的大体上面可能有肉眼看不到的邪恶事物，他当时称之为死亡微粒，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细菌啊。
哦，
那时候其实其他的医生也有发现这种问题。第一个发现三氯甲烷可以对人体进行麻醉的妇产科医生啊，他叫做詹姆斯·辛普森。这个辛普森医生他就指出，如果医院里面的交叉感染不能控制的话，那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把医院定期拆掉，然后再重盖一次。
哈，这也太花钱了吧。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怎么传染的啊。然后另外一个19世纪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在1853年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外科手术的科学与艺术》。这个医生叫做 John Erickson， 这个埃里克森医生，他就说医院的脓血感染症用任何已知的清洁手段都不可能解决，这就跟要把一块腐败的乳酪上面的蛆清除一样，或者是已经占据整堵墙的蚂蚁，你要把它清干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救了。所以后来塞麦尔维斯提出来的意见是一个划时代的意见。
对，塞麦尔维斯医师他借由反复的实验，他在想着要怎么去除这些可怕的死亡微粒呢？他后来发现，你用氯化石灰溶液清洗双手之后，就可以有效去除大体的腐烂气味。所以他推论啊，这种容易可以破坏死亡微粒，他就开始要求所有的医师在解剖大体之后应该要用这个容易清洁他的手部。简单来说，就是医生们只要好好的洗手，在手术之前把有害微粒洗掉，孕妇们就安全了。
所以到1848年的时候，医学院学生负责的产房每1000次的接生案例死亡率下降到 12.7 而已。
对，就直接下降了将近 90%、等于就消除了产褥热的情况，就是即便产妇会死亡也不会是因为细菌感染而死。
但是他这样就戳到马蜂窝。
没错，因为没有想到迎面而来的不是大家对他的赞赏，而是讨伐的声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等于证明了之前那些死的都是因为医生没有洗手。
哦，就是怪医生。
对啊，那不是白死了吗？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医生会不知道吗？如果真的医生不知道害死这些产妇的话，那我们医生的面子该往哪里摆？
而且我会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的其实是塞麦尔维斯医生的好朋友，皮肤科医师叫做费迪南德。费迪南德本来很开心的跟塞麦尔维斯医生说，你必须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你会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呀。他原本觉得说不要吧不要吧，低调一点。结果在好朋友写了期刊公布了之后呢，炸锅了嘛。因为原本医学界普遍认为妇女的产褥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体内复杂的体液失衡所导致的，简单来说觉得原本那都是女生的问题，怎么会跟医生有关呢？现在证明的是跟医生没有洗手有关。所以震怒之下，维也纳医学界对塞麦尔维斯医生开始无止境的嘲笑奚落跟谩骂。
但是塞麦尔维斯有反击。
怎么反击？
他说那些不洗手的医生就是杀手。
直接这样讲哦？
对。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